姐们母亲节快乐，
谢谢。
我们也祝愿神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我们也感谢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母亲，要没有母亲的话我们今天也不会在这里。每一年五月的第二个主日是母亲节。母亲节呢，这个母亲节是起源于美国啊，在这个1906年5月9日，在费城有位女子叫 Anna Jarvis， 她母亲去世了，所以呢在周年的时候，就她母亲去世周年的时候呢，她做了一个追思礼拜。在那个之后呢，她就想到应该设立一个节日来纪念母亲，所以经过她多年的奔走，多方的奔走，终于到1913年5月10日，美国参众两院一起通过走很多年了，对，到处奔走很多很多年，然后呢终于美国参众两院一直通过，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定为母亲节。当时的总统是 Wilson， 威尔逊总统签字公布，就在美国定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这个母亲节。而这个节日呢，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节日，大家都在遵守。我们常常听到人家讲说，推动摇篮的手怎么样能推动全世界。凡是伟大的人物，其背后必定有一位不平凡的母亲。想想中国的母亲有哪些比较伟大的母亲比较知名的，孟母，大家知道孟母三绝，对不对？还有什么欧母啊，岳母，对，岳飞的母亲，对不对？我们在岳飞之前，在北宋的时候，还有个欧阳修的母亲叫欧母呀。欧母什么地方出名？知不知道？欧阳修是北宋的大文豪呀，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小时候家里很穷啊，买不起纸笔写字学上课，怎么样？母亲就在沙地上拿芦苇啊，给他教他写字，所以画笛教子。这是欧姆成名的地方。之后呢就是岳母，大家刚才讲到的，在南宋的时候怎么样，哎呀，当时的日子真不好过，是吧？外有金兵的入侵，宋兵是节节败退，内有各地的义军，实际上这个义军呢，实际上就是强盗土匪，大家活不下去了就占山为王啊，所以叫名为起义，事实上就怎么样，到处烧杀掳掠抢夺，所以内忧外患。这时候呢，岳飞呢，最后呢，岳飞呢，他武艺也很好，兵法也很好。他从军之后呢，就成立了什么岳家军，对不对？啊，岳家军呢，就跟这个金国的第四太子金兀术是当时金国的领兵元帅，岳飞是每战皆捷，所以岳飞要什么呀？先还我河山，直捣黄龙，对不对？呀，但是不幸啊，被秦桧当时的宰相以12道金牌。招出回来，以莫须有的罪名，什么死在风波亭。然后呢，在那里呢，大家为了纪念岳飞呢，就用铁铸了一个秦桧的像，跪在那边。边上呢有一句对联写得非常好，知不知道写的什么？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奸臣。这就是岳飞的母亲写了精忠报国刻在他的背上。事实上呢，许多影响世界深远的属灵伟人背后都有一位充满信心不住祷告的母亲。摩西的母亲是谁？约基别。施洗约翰的母亲是谁？伊丽莎伯。对，他们的付出和摆上发挥了极大的影响，甚至什么扭转了历史的走向。在比较近代，大家都很知道出名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对不对？他的母亲为他怎么样20年的流泪祷告，终于奥古斯丁从他什么，从他放荡的生活中回转认罪归向神，写了最有名的一本书，大家都知道什么，忏悔录，对不对？不单单这个，他也呢在正统神学上有很大的贡献，他也写了这个救恩论跟三一论，对整个正统神学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今天呢，来看一看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哈拿是一个什么？是一位祷告的母亲。 在我们刚才所念的经文中记载哈拿怎么样，哈拿祈祷，哈拿默祷，哈拿祈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所以呢，撒母耳的母亲是什么？是一位祷告的母亲。她为什么祷告？因为她不能生育，她就把她的心中的苦处向神倾心吐意。她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是诚实的祷告，是持之以恒的祷告。所以因为她的祷告，神就赐给她的一个儿子，他就给他起名叫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从神那里求来的。我们看一下当时的时代的背景，撒母耳的时期正好是什么？是四世纪的末期，对不对？四世纪里面最后一句话记载的什么？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我们看到当时以色列怎么样？他们的政治、他们的宗教非常的黑暗跟混乱。所以呢，撒母耳来了之后是什么？他结束了四世黑暗的统治时代，开启了以色列的君主政体，同时呢，也开创了以色列的先知时代。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成为什么？成为神整个救赎计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撒母耳成为神重用的仆人。他之所以能够成神重用的器皿与仆人，跟他母亲的祷告是分不开的。撒母耳身份很特殊，他是什么？他是祭司，他是士师，他也是先知。但是你们觉得，哎，很奇怪啊，这不是说以法连人吗？在撒母耳记一开始的时候，对不对？讲到以法连人呢、啊，以法连人可以做祭司吗？好像不大对嘛，对不对？应该是利未人才能做祭司啊，对不对？为什么是撒母耳是个在这里一开始称他为以法连人呢？事实上呢，如果你去看历代志上第六章的话，你就看到利未子孙的家谱，在那里你就看到清楚的记载了，以利哈拿跟撒母耳都是什么？都是利未的后代。那为什么又称为他是以法连人呢？我们记不记得当时分地的时候，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对不对？分地，利未支派有没有分到地？不分到。为什么？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对吧？所以利未支派没有分到地，那这些利未怎么样？就散居在以色列各处，有的是在陶城啊，有的各种地方，利未人住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呢，当时的习惯就是什么？这些利未人住在什么地方，就被称为什么人。所以事实上呢，以利加拿跟撒母耳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如果你去看这个历代志上第六章的家谱就清楚了。然后呢，我们来看当时的哈拿不能够生育。在当时的以色列，一个女人如果不能生育的话，这是很大的羞辱，会被人认为是什么？得不到神的祝福，与神的救恩无关。哈拿呢不能生育，而且呢这个皮尼拿常常用这个来羞辱他、刺激他，所以哈拿什么很伤心，痛痛的哭泣。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对不对？这个皮尼拿好像这个性格不太好吧？对不对？那为什么他反而得到神的祝福啊？生了一个小孩又一个又一个，对不对？因为你如果看英文圣经说，就皮尼拿有 children， 而且呢，有的翻译是有 sons and daughters。哎呀，这个。那这个又贤惠又好的这个哈拿为什么没有后代呢？是不是很奇怪？你觉得是不是很不公平啊？对不对？哎，不但不公平，还就是还在这个皮尼拿一天到晚做他的对头，刺激他，使他心里很难受。所以看起来是这样，怎么样？哈拿的祷告是一年一年又一年忍受的痛苦，持续的祷告。对不对？那看到皮拿那生小孩是一个一个又一个，对不对？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日子没法过了？这日子算是过不下去了，对不对？那如果我们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会觉得很公平吗？对不对？好，我们在工作啊，我一天到晚啊早去晚归，努力的工作，这工作的果效就是不是很好。跟我一起工作的一个， 随随便便来混一混，而常常摸鱼。哎，他一做什么东西都做得挺好，对，老板还常常夸奖他，动不动就把我叫去训一顿。你看人家都做挺好，你怎么就做不出来呀、啊？对不对？然后那个家伙还说，哎，你拼老命一天晚上在这干什么呢？嗯，啥也做不了。这时候你心里会觉得怎么样？哎呀，会不会觉得跟哈娜一样挺难受的吧？对不对？呀，你会觉得这样公平吗？我们如何来看待你自己的我们的遭遇或者我们所面对的呢？我们来看看，我们从哈拿他的祷告中看我们能够学到什么，看看哈拿的心态怎么样。因为哈拿他不能够生产，从他的不孕之痛他开始怎么样，他慢慢的体会到神的心意。他有没有抱怨神？没有，他是没有抱怨的祷告。在他祷告中他没有埋怨神，没有质问神说为什么不给我生小孩啊，他没有质问神，他什么？他在忍耐中等候神。而这个披拿羞辱他也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什么？是很多年啊，对不对？我们实在很佩服他的忍耐呀。所以呢，当在我们的痛苦中，当我们在困境中，我们不要忘了，我们要时时要仰望神，我们要恒切祷告等候神。但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学会一个功课，我们体验了为什么神要把我们放在这个境况中，神要我们学到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看哈拿是不是学到这个功课。我想刚开始的话，哈拿大概就是为了神啊，让我能够怀孕，生个儿子生个女儿都行啊，对不对？那后来慢慢他体验到什么？他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情况，当时世世时代的黑暗与混乱。他想说，不单他自己希望有个儿子，神更需要有一个什么？跟神更需要有一个他的儿子，能够成神合用的器皿，成神合用的仆人，能够将整个以色列的时代扭转过来归向神。所以我们知道，神是知道一切的。神不单单知道一切，神在我们身上更有美好的美意存在。所以当哈拿认识到神的心意的时候，他怎么？他的祷告呢？从他的难处，本来是向神求，而变成了为神而求，这就是合神心意的祷告。我们看看他怎么讲的。他讲说：“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是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是什么意思？你跟神求，求了半天，求了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又不能留在你身边，你还把他奉献给神了，那你有这个儿子跟没这个儿子有没有不一样？好像是个虚的嘛，对不对？名义上是做了妈妈了，对不对？有了个儿子了，儿子你也抚养大了，断奶了，怎么样？送到神的殿中去服侍神去了，也不在你的身边，以后呢你老了，能不能他能不能回来照顾你服侍你呢？因为他的第一个任务是要服侍神啊，对不对？他为什么这样求呢？他为什么做这么祈求？他没有跟神求说，哎呀，我们看看他整个的祈求。他说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就是什么？就是将撒母耳看成什么？看成为拿细耳人。什么是拿细耳人呢？就是献身归于神的人。当时呢，常常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讲了，你们可以许愿，对不对？有的是多少的期间做拿细耳人，但是这个撒母耳是什么？终身做拿细耳人，就是全然全身全一生奉献给神。所以呢，哈拿在他的痛苦中，在他的祷告中，痛苦越深，祷告也越深，他越清楚明了神的心意。他为神而求一个儿子，他求一个儿子是要什么？是献给神的。 终身给神使用，他不求金钱，不求地位，不求名声，不求权利，他求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是要什么？是要奉献给神的。这是哈拿的祈求，所以呢，这就是照着神的心意的祈求。所以他在这痛苦的环境中呢，他怎么样？他学到他要学的功课。所以呢，神就什么？神就提升他，让他能够进入到荣耀里。所以他的痛苦是没有白白的受到，神就除去了他的痛苦和耻辱。所以在他的祷告中，他体贴到了神的心意，顺着神的心意而祷告之后怎么样？他就将一切的忧虑都交给神了，所以他脸上就不再带有愁容了，因为他知道什么？你照着神的心意求，神怎么样？神必定成就，是不是？事实上呢，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在神祷告之前，我们当然有坚定的信念跟我们属灵上的看见。假如我们遇到类似哈拿的经历，我们怎么样想？我们想，哎呀，神啊，我先相信你啊，我依靠你啊，我会在教会里面努力侍奉啊，对不对？神啊，为什么你要让我遇到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啊？神啊，怀民，你看看其他那些人，对不对？又不来崇拜，也不来聚会，还得到这么多的祝福，过得还蛮好的，为什么我呀？为什么我要遇到这些艰难困苦？当你这样一比较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样？会不会开始对神有怨怼的心？你会不会开始的抱怨？你就没有看到神对你身上的美意。所以这我们特别是在艰难困苦中，常常呢使我们什么越来越贴近神，越来越能够明了神的心意。所以不要抱怨，学会凡事仰望神，信靠神，依靠神。我们一抱怨的话怎么样？我们就开始什么？开始走上离弃神的道路。所以不要跟人家去比，不要去抱怨。你一抱怨的话，你可能就开始怀疑你的信仰，可能就跟世界上开始妥协。那么呢，如果哈拿这样的话，他能不能成为撒母耳的母亲？能不能让神美好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神要教导我们，我们学会单一信靠神的功课。所以呢，我们看到哈拿的祷告，哈拿祷告中包括哈拿的谦卑，包括哈拿对神全心全意的奉献与感恩，包括哈拿对上帝的顺服。他没有埋怨上帝，没有抱怨上帝不公平不给自己儿子，他也更没有命令上帝说你一定要给我个儿子，对不对？他就说愿你什么垂顾悲女的苦情，眷恋不忘悲女，赐给我一个儿子。他的祷告中呢，也看到哈拿的宽容，这个比拿一天到晚在刺激他，对不对？他就没有，他没有说神啊，这个家伙一天到晚刺激我啊，让我难受，神啊，好好的惩罚他，没有吧？哈拿还没有，我们看到什么？哈拿的宽容，我们更看到什么？哈拿的忍耐，他是一年一年又一年，他在经历这些事情，他知道唯有祷告能够帮助他，所以他恒切的祷告，等候依靠神，这是哈拿的信仰，这是对神的信靠。而且呢，他的态度也很好。那祭司以利以为他在默祷。祭司以利说你喝醉了，你要醉到什么时候啊？对不对？他没有跟以利讲，啊，有没有不好的态度说，哎呀，你凭什么管我呀？对不对？也没有跟以利讲说，你先回家把你那两个儿子管好吧。我们知道那以利的两个儿子怎么样？呀，很不合神的心意，对不对？他也没跟以利讲说，你先回家把你儿子管好，再来管我吧。你凭什么管我？对不对？常常有很多人会跟我们讲，指出我们的缺点，或者给我们有建议，我们不管这是对的或者是不对的，我们最好怎么好好的去听，我们不要说，哎，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没事不要管我。所以我们态度要正确。而且呢，以利知不知道哈拿在祈求什么？有没有问他祈求什么？以利没有问他，他对为什么事情祷告，对不对？以利怎么讲？只是跟他讲说，知道他在祷告之后，以利就跟他讲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神允准你所祈求的。 我们呢，对所有的事情，我们要清楚明了我们的身份跟地位。我们不是神，所以以利不会说神必定会应准你求的，可以不可以？如果神没有叫你说这句话，你千万不要说，这是不合宜的。我们能够命令神去做什么吗？对不对？所以呢，在我们周边可能有很多有难处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跟他们一同祷告，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不要跟他说，你祷告吧，神一定会帮助你，听你的祷告，神一定会听你的祷告，但是你不能说神一定会帮助你，对不对？啊，有人生病了，你说祷告吧，神一定会医治你，能这么讲吗？最好不要这样讲，你不是神，你不能代替神这么讲，你也不能去命令神去成就这件事情。我们要明了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就怎么样？我们最好说什么？愿神能够应允你的祷告，愿神垂听你的祷告，愿神成就你的祷告。我们不能够去命令神，我们也不能够代替神，我们清楚明白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像哈拿一样，我们要面对不同的困难，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带着愁容来祷告的时候，感觉有神的同在，很高兴，祷告完了起来又满面的愁容走了。为什么？为什么？就常常觉得说，神啊，交托给你了，我做不了了，你帮我吧。然后呢，然后起来之后想着，还是得我做点什么吧，我还得做点什么吧，对不对？是不是？我们总是嘛，学不会把放下，对不对？我们挑着重担来了，跪下的时候怎么样？担子就放下了，对不对？那一起来的时候，记得不要把担子再担回来。你再担回来的话，你的重担解除了没有？还在你身上嘛，对不对？既然你已经祷告了，交托给神了，你要学会什么？学会交托，学会信靠，学会等待。而且呢，母亲对子女的教养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果效。我们讲到呀，讲到三字经里面讲说，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前面这个择邻处就讲了什么？孟母三迁的问题。孟子小的时候呢，也常常喜欢这个提早自己自动放学回家，所以有一天就自动提早放学回家了之后呢，孟母正好在织布，他就把这个布剪断了，然后跟他讲什么？子之废学，若无断丝机也。所以就是说，你不好好的学，你不能够是一丝一缕长期的累积，你的学业是不能够成功的。所以之后呢，孟子就好好学习，而成为了雅僧。然后呢，这个讲了欧阳修的母亲，他是化敌教子。然后呢，看到哈拿想想把很小一个儿子交去给以利这个人好不好？好像做其实不大合格吧，教儿子更教的不好，把那么小的这个撒母耳交去给他，担不担心呢？但是哈拿知道，他是把儿子什么是交给神，他为他不停的祈祷，恳求神的保守与引领。所以呢，他每一年都会为他做一件外袍，他去示罗敬拜的时候就把这件外袍交给撒母耳。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就想到是唐朝孟郊写的诗，什么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避风，意恐迟迟归。我相信哈拿把他的祷告、他的思念、他的爱都一针一线地缝入他的外袍之中。母亲不单仅仅是他对儿女的养育、呵护和操劳，也存在他的勇敢、坚定和牺牲。在二战的时候，犹太人的一家四口被纳粹抓去关在集中营里面，在那个时候，集中营里面你要能够做工你就活，做不了今天的工就拿去处死。所以每一天这丈夫回来看到一家四口都还在，他们就抱在一起感谢神。有一天回来的时候，只看到他的大儿子在墙边哭，他就问他说：“弟弟呢？”他说：“弟弟做不动工，被他们拿走了。”那说：“那你妈妈呢？”他说：“弟 弟弟害怕的一直在哭，妈妈就拉住弟弟的手，跟他一块儿去了。看到母亲的爱，是牺牲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舍己的爱。无论我们走了多远，永远走不出母亲的视线；无论我们经历了多少，永远都在母亲的心里。母爱是无怨无悔的奉献，母爱像是蜡烛，它点燃自己，为我们照亮前方的道路。母爱像流水，滋润着我们心灵；母爱如阳光，给予我们温暖。是母亲把我们引向光明的道路，却牺牲了自己大半的时光。所以我们做儿女的，希望我们能够取得我们母亲的欢心。所以回家之后，如果你母亲在，跟她说一些让她高兴的话，或者用你做的礼物表示你给她的祝福。远离家乡的，不要忘了给你母亲打个电话，知道你在挂念你的母亲。我们在此祝愿所有的母亲们节日快乐，愿神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我们为所有的母亲祷告。我们主，我们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了母亲，让她对我们有舍己的爱、无私的爱、无条件的爱，引领带领我们走我们每一天的道路。我们为我们所有的母亲们祷告，我们愿你的恩福与他们存在，有你的保守看顾与带领，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将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